今天想和你聊聊科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世纪大辩论。我们今天总挂在嘴边的量子纠缠就是从这场辩论里来的。如果你能回到1927年布鲁塞尔那个阴沉的秋天的午后，走进大都会酒店的餐厅，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穿越进了一个科学版的诸神的黄昏。在那间充满雪茄烟雾和低沉讨论声的宴会厅里，29个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围坐在一起，里面有我们熟悉的薛定谔、泡利、狄拉克、普朗克、居里夫人、洛伦兹，还有海森堡。可能很多朋友是在《绝命毒师》里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这当然是老白对海森堡的致敬了。这29个人里，当时有17个人已经拿到了或者即将拿到诺贝尔奖。把这些人召唤到一起的是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会议为期6天。那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说，但是这些演说比起那次著名的世纪大对决都显得黯淡无光了。第一排坐在中间的就是留着标志性的乱蓬蓬的灰发，眼神中带着一丝顽固与悲悯的爱因斯坦。第二排的最右边那位身材高大、眼神像剃刀一般锋利的就是尼尔斯·波尔。这次会议为爱因斯坦和波尔的世纪大辩论拉开了帷幕。这场横跨了30年被称为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智力对决，本质上是这两位伟人对于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理念之争。我们换句大白话来说，就是当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爱因斯坦总共发起了3次进攻，3次都被波尔加以反驳，每次攻防战都非常的精彩，也都让人们对鬼魅一般的量子力学有了新的认知。接下来我就带你复盘这3次改变人类世界观的大对决。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把爱因斯坦给惹毛了。在1927年之前，物理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地震，传统的经典牛顿物理学在微观的世界面前失效了。牛顿力学定律把我们的宇宙想象成一台无比精准的机器，只要你知道一个球体此刻的速度和位置，你就可以推算出下一秒、再下一秒，直到它到达宇宙终结时的样子。这个就叫决定论。世界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因果律严丝合缝。但是当科学家们试图把这套逻辑搬进微观的世界，去观察原子和电子的时候，却发现它们不再是确定性的，而是由某种奇怪的概率统治的。一时间，最聪明的大脑们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了颠覆性的发现，比如薛定谔写下了他的波动方程，马克思·普朗克发现能量不是连续流动的流水，而是一份一份的包，它称为量子包。爱因斯坦本人也为量子力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解释了光电效应，证明了光既是波也是粒子。在这种混乱又让人兴奋的背景下，物理学的大咖们都想做一件事儿，就是为这套新的规则定一个调子。他们希望在理论和公式的背后给世界一个全新的解释，宇宙到底是以什么机制来运作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波尔、海森堡和波恩为首的一群年轻人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哥本哈根诠释。他们认为微观粒子在被测量之前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叠加态中。更让爱因斯坦抓狂的是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原理是说，你永远不可能同时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严格来说，海森堡提出的是位置和动量啊，这里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就先说位置和速度。当你把位置看清了，它的速度就变得一团模糊，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意味着物理学不仅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未来，甚至都没有办法准确地测量现在。这个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不知道你会怎么理解这个测不准原理啊？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光是看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那个问题肯定出在我们的能力，而不是大自然的本质，对吗？那测不准嘛，肯定是因为实验仪器的精度不够，或者是我们设计实验的方法有问题，对吧？实际上当时的爱因斯坦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如果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是对的，那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退化。在他看来，微观世界表现出来的随机性仅仅是因为我们测量的工具不够精准，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那套隐藏的规则。他相信 客观世界必须是独立于观测者存在的，一个粒子它就在那儿，不管你有没有在看它。于是从1927年那个秋天开始，他决定要发起反击，要用逻辑的力量把这群所谓的迷途的年轻人给拽回现实。于是我们的故事就来到了1927年布鲁塞尔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29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分成了这么三个学派。第一个学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代表就是海森堡、尼尔斯波尔、马克斯波恩、泡利等等人。他们相信微观的世界就是被概率统治的，你就是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个不是测量技术的问题，就是大自然的本质。那么第二派就是哥本哈根解释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就是薛定谔、爱因斯坦和德布洛伊。他们认为宇宙一定有一套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运行逻辑，在我们的实验不够精密、理论不够准确的情况下，看到的是一种随机性，但支配这种随机的更底层的规律一定来自于某种确定性。这就好比我们洗扑克牌之后会发现扑克牌是随机的，但真正的底层逻辑来看，每一张牌在运行的过程中都有精准无比的轨迹路径。还有另外一派，那就是只关心结果的实验派，包括布拉格和康普顿等等人。在他们看来，宇宙的规律本质上是什么样的这件事不重要，只要理论符合实验的结果，只要它好用，那我们用起来就行了。这三个学派的观点放到今天的人工智能上也很像这么三种人的观点。一种认为大语言模型的本质就是随机，所以它的幻觉永远不可能消除。另一种人认为只要它是代码，只要它的底层逻辑是无数的零和一，那我们就能够参透它最底层的逻辑，从而最终找到某种确定性。第三种人就是你们争论那些都没有用，只要 AI 好用，我把它用起来就行了。好，那回到我们的故事，舞台搭好，我们的世纪大辩论就要开始了。爱因斯坦向波尔发起了第一次猛攻，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是怎样辩论的。第一个回合叫做攻击双缝干涉实验。整个会议的前几天气氛其实非常的压抑，海森堡和泡利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纷纷上台宣讲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而坐在第一排头发花白的爱因斯坦却一直保持着让人不安的沉默。他礼貌地倾听，在笔记本上涂涂画画，既不提问也不鼓掌。这种沉默让台上的报告者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正式的战争不是在讲台上爆发的，而是在早餐桌上。早晨在酒店的餐厅里，爱因斯坦会带着一种温和但致命的微笑走向波尔。他会慢慢地从兜里掏出一张餐巾纸或者一张便签，上面画着他昨晚设计的思想实验。爱因斯坦的策略非常的聪明，他知道在理论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从逻辑上直接击败波尔的，但是他需要做的只是提出一个反例。你说位置和速度测不准，你说粒子性和波动性我们只能知道一个，那我只要设计一个实验能同时窥探到两个互不相容的物理量，那不确定性原理就会直接崩塌。他提出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针对双缝干涉实验的一个改进版。这个双缝干涉实验我们比较熟悉了啊，中学的时候就做过。一个电子穿过有两条缝的挡板，它会表现得像波一样同时的穿过两条缝，最后在背后的屏幕上留下像水波一样的干涉条纹。如果你想要在缝口装一个探测器，看它到底是从哪条缝钻过去的，你确实也能测得到，但是这种观测就会让电子的波动性彻底消失，干涉条纹就会消失，屏幕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纯随机的小点。简单理解，观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剧烈的干涉，会把脆弱的电子撞出波动的状态。你不可能既知道电子走哪条缝，又能看到干涉的条纹。爱因斯坦发起的攻击就是针对这个实验。他提出的改进版是这样的，我们把竖着的两条双缝旋转90度，从左右两条竖缝变成上下两条横着的缝，然后我们不要把挡板固定死，而是让挡板悬挂起来，比如说挂在几根非常细的弹簧上，让它可以上下自由的活动。当一个电子穿过这个会动的挡板的时候，如果是从上面的缝钻过去的，它会给挡板一个向下的微小的推力，如果是从下面的缝钻过去的，就会给挡板一个向上的微小的推力。这个电子过去之后，我们不去直接观察电子， 而是回头去测量挡板往哪个方向晃动了，那么通过挡板的晃动，我就知道电子走了哪条缝。好，位置的信息我拿到了。而同时，因为我没有直接干扰电子，电子就应该继续保持波的状态，在屏幕上打出干涉条纹，波动性也保住了。你看，我既知道了路径，又看到了干涉，我既观测到了确定性，又保住了波动性。那么波尔，这个局你怎么破呢？接下来的整整一天，波尔就像丢了魂一样。目击者声称他神色紧张，不断地在走廊里踱步，拉住每一个路过的物理学家不停地讨论。海森堡后来回忆说，那是他见过波尔最紧张的一次。经过一天一夜的冥思苦想，波尔终于找到了爱因斯坦逻辑中的问题。第二天早晨，自信的笑容又重新回到了波尔的脸上。他走向爱因斯坦的餐桌，抛出了他的回答。波尔的逻辑非常的高明，他直接指出了爱因斯坦逻辑中的致命死角。他说，爱因斯坦，你忘了，这个会动的挡板，它自己也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呀。波尔的反驳一共分两步。第一步是，如果你想通过挡板的晃动来判断电子的路径，你必须极其精确地知道挡板在电子穿过前后的速度，也就是动量。那么根据不确定性原理，知道确定的速度就不知道确定的位置了，这就意味着你对挡板本身的位置也完全失去了掌握。那么第二步，因为挡板本身的位置变成了不确定的，它就在那里上下的飘忽，这一飘忽，电子经过缝隙达到屏幕的距离也变得不确定了。那么这种距离的不确定性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波尔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证明，挡板位置这种晃动的程度，哎，不多不少，正好足以把屏幕上的干涉条纹彻底抹平，变得模糊不清。结论就是，如果你想要精确的测量路径，就是通过挡板的反冲来观察，那么干涉条纹就一定会消失，不确定性原理依然屹立不倒。波尔的观点其实并没有说服爱因斯坦，两个人在会议的几天时间内一直是争论不休。他们的共同好友艾伦·菲斯特急得在黑板前对爱因斯坦说，阿尔伯特，你现在的样子就像当年那些顽固反对你相对论的保守派一模一样。不过爱因斯坦不为所动，还是倔强地摇头，并且说出了那句流传百世的名言，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而波尔则立刻回敬，爱因斯坦，别去指挥上帝该怎么做。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爱因斯坦提出这个设想后的98年里，他一直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因为单个粒子的反冲力实在是太小了，那时候的仪器根本测不出来。但是在2025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潘建伟教授团队利用尖端的量子技术，真的复现了这个实验。他们没有用物理意义上的窄缝，而是用一颗被光学镊子捕捉的铷原子作为可反冲的缝，这个缝当然要打引号了。通过测量这个原子的量子基态变化，他们真正的实锤了波尔当年的预言，任何试图提取路径信息的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干涉条纹的丧失。爱因斯坦的第一波公式在百年之后被现代科技盖棺定论。那么听到这里，不知道你对波尔的反驳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如果我们的观察测量会让干涉条纹消失，那如果我们干脆晚一点来观察，就等干涉条纹在屏幕上出现之后再去测量挡板上下位移的数据不就行了吗？那干涉条纹总不会在我们的眼前重新消失吧？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恭喜你，你敏锐地察觉到了量子力学中最诡异也最让人着迷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信息的可追溯性。咱们用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话来说，就是其实你在问，如果我不看，但是这个证据留在了那里，干涉条纹还会出现吗？实际上当年的爱因斯坦和波尔没有讨论到这样的深度啊，但我们站在今天可以再延伸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说答案，只要粒子走过了哪条路的这个信息理论上存在，干涉条纹它就不会出现。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记录已经产生，只是我们还没有去读它。但是量子力学认为，观测不仅仅是指人类的眼睛去看，而是指微观系统是不是和宏观环境发生了纠缠。当电子推动了那个会动的挡板，或者说触发了某种探测器，电子的状态就和这个宏观装置绑定和纠缠在一起了。只要那个挡板动了， 或者记录仪里面的某个电子跳变了，关于电子走哪条缝的信息就从微观世界泄露到了宏观世界，这种泄露就会导致电子的波函数坍缩。不管你之后去不去读那条记录，干涉条纹在电子撞击屏幕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消失了。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还提出了一个延迟选择实验。更有意思啊，如果我们在电子已经通过了缝隙快要撞到屏幕的前一秒才临时决定要不要看它走哪条路，会发生什么呢？实验结果是，如果你在最后一刻，就是电子还没有撞上屏幕的前一刻决定撤掉探测器，干涉条纹就会出现，而如果你在最后一刻决定开启探测器，干涉条纹就会消失。那么回到爱因斯坦的挡板实验，波尔的反驳其实已经预判了你的疑问。如果你想让记录仪，也就是挡板，记录下信息，以便你之后反向观察，那么这个记录仪就必须是准确的。为了准确感知电子的反冲力，挡板必须被限定在一个极小的动量的误差范围内。但是根据不确定性原理，一旦你把挡板的动量这个误差范围给定死了，它的位置就会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这里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是针对电子这个尺度来说的啊。这种位置的飘忽不定会产生杂乱无章的相位差，即使你最后忍住不去读那份记录，挡板本身的这种物理上的不确定性就已经把干涉条纹给抖没了。你不可能在不破坏波动性的前提下在物理世界里留下任何关于路径的痕迹，只要你设计了一个装置让这个痕迹存在，那干涉就被毁灭。丧心病狂的物理学家甚至还设计了一个量子擦除实验，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记录了路径信息，但是在我们去读它之前通过某种物理手段彻底的永久的把这个记录给抹除掉，只要电子还没有撞到屏幕上，你猜怎么样，干涉条纹竟然还会重新出现。所以说自然界不在乎你知不知道，它只在乎信息是否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延迟选择和量子擦除实验是两个非常体现人类智慧的实验，光是听懂它们就非常的过瘾。咱们有一期节目就叫量子时间的因果律谜题，自我干涉实验、延迟选择实验、量子擦除实验，叫这个标题啊，专门把这件事给讲明白了，非常推荐你去听一听。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故事。第一回合，波尔证明了自然界是有一个保密协议的，他不允许你同时拥有鱼和熊掌。爱因斯坦输了第一局，但是他并没有服气，而是酝酿着第二轮进攻。